江江百宝书开箱，江江好的时空，让百宝书穿越而来，遇见江江好的你。欢迎收听江江百宝书开箱。
百宝书里有百宝，让知心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凡哥。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跟主管开口提加薪这档事。通常我们可能在公司待了一段时间，工作挺顺利的，那我们也知道公司是有盈利的。这种时候社会上万物都涨，偏偏就是我的薪水没涨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哎，好像可以跟主管来开口提一下加薪了。夏凡哥，你觉得提加薪我们应该拿出怎么样的态度筹码？
我觉得加薪这件事情可能在我们东方人习惯会比较怕破坏关系，好像说我先提出来了，好像变成我爱钱啊，我死要钱啊，
就会在主管心目中的形象变得很差。
对，
主管就觉得我是个自私鬼。
对，那我觉得去提加薪这件事情，我们自己心态要健康，可是你没有办法决定老板怎么想，
这就是一场赌注咯。如果我真的要豁出去开口提这件事的话，有可能我的主管会毫不留情的
会怀疑说你是不是只是为了钱来
推翻我的想法，然后把我打入冷宫。
对，会可能其他的印象分数就差了，是不是？但我觉得提加薪几个概念要谈，就是你到底想加多少。第二个，这个加薪在你们的规则里面是不是合理的范围？我想加薪，可是我提出的加的方式在这个机构的组织里面或这个公司的组织里面是没有这样子加法的。除非你真的握有一个不得了的独有的东西，是老板如果你们想要做这事情，没有我就不能做了。这种情况我觉得是另外一个状况，但这个还是不太好的谈法。如果你觉得该加薪了，很多年了，也合乎加薪的规则，我觉得主动去谈是对的。
所谓的规则不只是明文的条件，还有包括这间公司内部的文化气氛，所共同形成的所谓的规则，我必须要掌握这些元素，我才能够知道我有没有筹码可以谈，以及如果可以谈的话我能够谈多少呢？
对，甚至是合理的要求，就是因为他们忘了该加薪的时间没有加薪，所以我才去提醒说我们是应该做的吧，按照我们的规矩应该是要有，所以这其实也是一种比较合理的方式。那比较多是说我觉得我做的很好了，所以我老板应该给我加薪，这时候就要衡量你认为的好跟老板之间的好之间的落差到多少。这时候就是一个是凭业绩来看，一个是凭某一些事情在当中担当的责任加多了，所以我当然可以去谈。就是这个筹码你自己需要先理清，不是说，哎，老板我应该加薪，我很好，所以你要加我的薪水。我的好如果不能讲出具体的清楚的内容样貌，比如说我一个人身兼三个职务，而且我三个职务的工作我都做得很好，到底我要讲的好跟我值得被加薪的我自己清不清楚，还是只是我自己 kimoji 觉得说，哎呀，这么不给我加薪，都给别人加薪，那这时候我才是要问自己心态。所以我回到事实面去看，我的事实是不是构成加薪的条件，而他讲的也是事实，如果是事实，是不是构成我应该做什么样调整的一个条件。而且其实我倒觉得我们不完全是受雇者，你是跟老板合作的人，
我们并不是以一个地位低下的人要去跟一个地位高尚的人要争取什么。
对，我们现在慢慢提到说主管他要管理是让大家的工作上面能够很顺畅去工作，能够顺利的去完成工作，所以其实他要聪明在这个事情上，而不是聪明在把你的薪水一直往下降的事情上，而是能够说服你说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我给你的薪水是合理的，而你也能够接受，对，你讲的我是合理，所以我就不用再去想加薪的事情，而我明白到该加的时候你绝对不会犹豫，这样就够了。我在我的工作上我绝对尽心竭力，所以我其实跟你站在平等的位置上，你做你该做的，我做我该做，所以我们合作了完成这个事情，
把自己跟主管放在同样的平面上面，我们才不会一被打枪之后我们就自己气短，然后就自己缩回去了。
没错，因为就事情来看，他可能负责协调，我可能负责执行，用这个角度来思考，他可能有好的建议，我可能也有我好的想法，综合之后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最好的决定，这时候你就会比较知道，好，我把我的角色做好。
我们今天要来谈的故事主人翁，他是一个从小就蛮有心计的男孩，但是遇到了他的老板之后真的是小巫见大巫啊。
是
这个雅各，他免费帮老板做了14年的奴工，14年之后他终于想要开口跟老板谈薪水了，不是要谈加薪，而就只是想谈要有薪水这件事情。
对，因为他要养家了，现在
这段故事记载在创世纪第30章，谈判结果如何呢？一段音乐之后我们来开箱。雅各他在娶妻这件事上被舅舅摆了一道，虽然娶到了两个妻子，却要付上免费为舅舅工作14年的代价。而这两个妻子他们是一对姐妹，姐姐利亚蒙上帝怜悯跟赐福，一口气生下了四个儿子。
是，
而非常受到雅各宠爱的妹妹拉结，婚后却迟迟没有生下一儿半女。对古代人来说，有孩子是不是比有爱情重要的多？
没错，古代不属于恋爱形态，它是属于婚配形态，就是跟家族的利益或者跟家族的这些选择结盟都有关系。所以对雅各来讲，他能够娶他喜欢的那些其实不容易的，也刚好人家愿意嫁给他。那当然这里面对拉班来讲也有一些结盟，也有一些家族的延续的关系，所以他就把这姐妹都嫁给他。
圣经记载，上帝其实正是因为看见利亚不受到雅各的宠爱，才让他一连生下四个儿子，却刻意不让拉结有孩子的。那上帝又怎么看这桩三角恋的婚姻呢？
你有没有，其实上帝可能用这个方式再平衡一下雅各对利亚的看法。那个利亚的看法，对他来讲，我就是看不喜欢，我就是没有办法爱这个人。可是当上帝知道他已经是你的妻，你除了按着情分与他同住，上帝也帮他去看，我不是白白的把利亚当一个垫脚石让你去拉，他也有他的地位，甚至他有上帝给他特别的祝福。所以其实雅各也随着他在生育的过程越来越对利亚有更多的好感，甚至是跟他有很多的互动，甚至也会帮他讲话，这个概念就慢慢的放在他的里面。我觉得他是在改变一个不容易改变看法的人，透过实际的事情来调整我们。其实我们当然也是有些个性很固着，上帝也让我们在看一些现实的状况，慢慢好像我过去不喜欢，不见得哦，他可能也很好，也会慢慢看到他里面的好。
就像我们跟家里某个人就是处不来，从小到大我就是不想看到他，我们两个一见面就吵架。但上帝在这种时候，他介入来帮助我的方式，可能是让我能够开始看见那个我不喜欢的家人身上，他其实默默的为我做了哪些事情，他有哪一些优点好处，慢慢的我可以起码不要对他这么有敌意。
对，我们可能跟他不对牌，讲话讲不通，但是呢他的心态，他的独识，他有些东西可能让我可以学习，甚至开始欣赏，变成是另外一种开我们心的方式。就我们自己是被开拓的人，也对了利亚有很大的祝福，让雅各把心态再放开，不要只盯着你认为你要的东西，也看看上帝给你的东西。
拉结就非常的生气，他跑去朝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
欸，没错，
这个美女拉结的脾气也蛮无理取闹的。
美女是有任性的权利，是不是这样讲？
她就是可以发脾气，反正雅各还是会爱丢卡餐戏。
对，就是比较容易包容。我们其实我们对啊，我们自己喜欢的人好像也比较包容嘛，这也是事实。
雅各很无奈又很生气，就说，叫你不生育的是上帝，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
好，
但这个时候的拉结竟然没有真的去求问上帝耶，而是自作主张的把自己的婢女庇拉送给雅各做妾。这样子他名下就算有孩子了。庇拉还真的生下一个儿子，拉结就说，上帝伸了我的冤，也听了我的声音，赐我一个儿子。
对，
然后庇拉再生下一个儿子，拉结就欢呼说，我与姐姐大大相争，并且得胜。拉结这个美女真的是有点可怕耶，你怎么会把孩子当作是一种斗争手段？
对他们那个世代来讲，女性的成功或者是得祝福的很重要的关键是她的生育的状态，是她能不能为家族延续后代。不光只是说老公喜欢你就够了，还有旁人的眼光。我觉得也慢慢因为他们进入婚姻的里面，他们更在乎的也包括他们在家族中的荣誉，还有他们是不是在这个社会的群体里面被接纳。所以为什么拉结会越来越在意有没有生小孩的事情，然后他为什么宁可把庇拉给他的先生去当做这叫做
生孩子的工具人。
对对对，或者我们讲说好吧，做妾，他帮祖母生小孩这件事情在当时也算是合理。 好，因为这一家我们说过是一个比较现实的家庭，包括你从拉班的想法做法里面，他是很厉害的商人，很我们讲坚强的商人，但是他就是成功了，对他讲成功是第一要件。所以包括拉杰，我觉得对他心态来讲，我如果没有办法在这个家里面拿到该有的地位，或者是说我为他生一个孩子出来，那我就真的是输掉我的人生，我来这个家变成羞辱，这个家庭的耻辱，所以他才会这么在意这个事情。
不只是自己的声誉，包括全家族的名望声誉都有关系。
就是这个对他们融入的概念，就是荣耀羞辱在这个群体当中，在那个世代的里面，甚至现在延续到今天中东的很多的社群，对伦理的概念，荣誉是大过一切的。所以我可以为了荣誉可能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不管，这就是我们家族的荣耀优先，这种概念都可能。所以为什么拉杰的情绪会这么强烈，那当然个性上他可能也确实比姐姐比较情绪大一点，或表达比较强一点，这也是事实。相对跟莉亚之间就有一个不太一样，会让家里面比较和平的似乎是莉亚，反而不是拉杰。
拉杰的脾气当初很有可能也是雅各爱上他的原因，因为他可能个性很鲜明，很活泼，所有的情绪表现很外显，就显得哇好有吸引力，好有魅力。
而雅各自己本身也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所以一看到人就哭啦，然后这样子，这可能也有他的特点啦。
没想到莉亚也不甘示弱，也加入这场斗争大会。
不能再忍耐了，
把自己的婢女希帕送给雅各做妾。希帕也一连生下了两个儿子，现在莉亚名下有六个儿子了，拉杰名下有两个。这场后宫争霸战好累哟、哦，
是没错。
其实可以想象，这两个女人，她们其实婚后是过得心里面很辛苦的，一直很有危机感，很有不安全感，所以一定要处处求表现啊，要不停的刷我的价值感、存在感。夏凡哥，你有没有见过这种明明应该要享有幸福快乐的生活，但结果你心里面活得好累、好辛苦哦？
是啊，是啊，就是有时候就是你不觉得很纠结，如果我要什么东西？因为要不到那个东西，就把所有的快乐都给忘记了，就是只记得说不行，我没有拿到那个，没有赢的这件事情，这一辈就毁了。可是其实他好多事情都值得快乐。我如果看这几个，你会发现，包括雅各对他们自己所要的东西都强烈的执着到底。当然，这个世代也有这么的一观点。但是我回头来看，上帝一直在开他们眼睛去看你们已经拥有的东西，而不是叫你一直去看我还没有拥有的东西。你比如说拉杰不在意雅各对他有多好，这么的保护他，即便他没有生小孩，而莉亚没有看到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其实已经有这么多小孩，我干嘛还要去跟他比这个东西，我应该更爱我的妹妹。但是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每一个人都为着那个要的东西把自己搞得非常不快乐，可是上帝不断的开他们眼，你开始看我给你的东西有不好的吗？我给你的莉亚有不好吗？我给你的拉杰有不好吗？我给你的雅各有不好吗？我们很容易忽略掉上帝其实已经给许多很好的东西，上帝不断的耐着性子让我们去看，在你争夺之后你看到你们还有什么东西，甚至你失去了可能更重要的东西。
我曾经听过一个爸爸，他对于儿子得忧郁症这件事情非常不能理解，他对大家形容的是说，别人都是没考上明星学校就得忧郁症，但他儿子却是在重考一年终于考上了明星学校之后得了忧郁症。他完全无法理解，但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我们就开始猜想，很有可能他儿子就是因为重考一年才终于考上明星学校，竞争压力太大了，就会得忧郁症。
对，可能崩解了。
但对爸爸来说，就是你已经得到最好的东西啦，你为什么不快乐呢？
是，但是问题就是我们讲说什么是我们最快乐的东西，我们可能再仔细想一想，就在过程当中可能他的父亲太简化了，说你已经成功了，可是其实对这个孩子讲，苦难才开始，我的成绩我的根本不够，我要加好几倍的力气才能维持在这个学校的学习，结果马上就崩了，就毁了。可能父亲也没有办法再看到说，其实这个孩子本身就是多好的一个礼物，一直在执着于说为什么孩子不掌握这个，这些情绪都会再倒给这个孩子，其实都是将双重的压力在里头。
对孩子的幸福感来说，可能是我必须要赢过很多人，达到前段班的成绩，我才会快乐。而对爸爸来说，只要我儿子考上了明星学校，有那个头衔，我就很快乐。
没错，
所以就会形成这种反差。
对，
儿子终于考上了，爸爸觉得哇，我好快乐，我一点都不忧郁，但结果儿子得了忧郁症。
没错，在这个忧郁的里面，也许让他们停下，好的长长的相处当中， 上帝也可以做工让他们说，你看我也有这个这么坦诚，愿意面对自己问题跟困难，回到起初说，其实有这个孩子原本就是一个礼物，为什么我一直在执着他把它变成我一个去换取我要快乐的一个工具，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
我觉得这种关于对快乐的定义，很多时候其实都是我们无形当中我们接受了社会的价值观，别人告诉我我一定要考上明星学校我才会拥有幸福快乐的人生，慢慢的我们自己也同意了，所以我们就开始很像老鼠跑滚轮，没完没了不停的要追逐我心目当中的快乐，追到了之后才发现其实我还是很不快乐。
对，因为还有另外一个东西要等着你去追，其实忘掉会忽略掉上帝已经给我们那个生命人本身它的意义。
当我来寻求上帝帮助我的时候，上帝会怎么样把我们从这种很不快乐的循环里面解救出来呢？毕竟我们的大脑真的就是已经被社会价值观深深的植入了。
我觉得会，耶稣曾经提过说，有个比喻说有那个父亲对孩子的那种心态，你觉得如果孩子跟父亲要一个鱼，然后父亲会塞一颗石头到嘴巴里面去吗？这个事情应该是不会发生的，但是为什么你会觉得父亲塞了一颗石头到你的嘴巴里面？父亲有可能会给你你不爱的东西，那可能是对你好的事情，
因为父亲比孩子更了解什么对他的生命当中才是上好的。
没错，那所以他在讲圣上帝才说我们跟上求许他，但是他不把最好的圣灵给我们吗？答案是他会给我们最好的圣灵，可是我们会不会觉得圣灵是最好的？我们可能觉得哦，有圣灵很好，最好圣灵可以帮我做什么什么事情，那更好，这才是我们要的，那就忽略到本身他赐下圣灵最重要的意义。我觉得在这几个人有不同的角色里面，他们都有那种心中的执着要的东西，可是永远看不到这个东西给的本身，那个本身就是好，而不是因为给这个可以让你得到什么才是好的，那个其实是不一样。雅各其实娶了拉姐，他娶了拉姐就是他的目标，不是娶了拉姐会生小孩是他的目标。这个快乐其实就是他的身边。
对雅各来说，他并不介意拉姐没有生孩子这件事情，只有拉姐自己一个人很气愤。
对，而利亚跟拉姐同样也说，如果要争取老公的爱，就是要生很多小孩他才会爱我。雅各很清楚，生小孩不是我们能决定，这是上帝的事情，你们不要再为事情再烦恼。反而过来讲，在每一个人在当中都在慢慢被打开那个眼睛，重新透过生活里面他们再去理清上帝到底在乎是什么，还有上帝给我们的东西本来就是礼物。这么多的孩子在他们生命当中，每一个后来要成为一族，不是谁生的多，是每一个都有他自己独特的地位。
这里的知识可以不只是知识，这里的故事也可以不只是故事，这里的知识要带给你生命的启示，这里的故事更要挑战你活出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欢迎你继续收听江江百宝书开箱。
这些我教会有一个姐妹，她分享说其实她从小都是班上第一名的成绩，甚至是全校排名前十名的。
哇，学霸学霸，
全班都公认她最有可能考上第一志愿，但她偏偏竟然没有考上第一志愿，只有考上第二志愿。
对，
出社会之后她也一路都是很得主管器重的，她是那种金牌业务，可以为公司赚到很多很多钱的，但每一次要争取一个什么升职的机会的时候，偏偏就是没有争取到第一志愿。
没错，
他曾经很埋怨上帝为什么都没有保佑他可以考上第一志愿，
或者去他喜欢的职务，
更高的职位。
对，
一直到现在过了很多年之后，他还蛮感谢上帝，他说如果我真的当初考上第一志愿，永远都是顶级的金牌业务的话，他说我会变成一个目中无人妻离子散的，不是妻离子散，就是丈夫小孩可能都会离开我。
okay.
因为他的脾气，因为他太优秀了，很容易就会开口骂丈夫啊，骂小孩啊，就觉得你们怎么都这么笨呢，没有任何人可以跟他共事。他说我就会变成一个很可怕但是很有钱的人。
其实你就会发现，就我们在以前工作当中也会有人说我没有办法忍受跟笨蛋一起工作，我听过这样的话，有时候自己突然也偶尔也会突然这样想，有人真的好难教哦，有人一天到晚给我出包，我们也都碰过。 但我就回头慢慢来想一件事情，有时候快跟这种厉害的人都要小心一件事情，就很多事你确实一个人就可以做完，所以谁跟你合作都合不来，跟你怎么做你都看不上眼，你都觉得人家做的不够好，那都给你做啊。笨蛋有时候我们自己造成的，就是我们觉得说我们做的很棒，所以你们都做不好，所以我来吧我来吧，那你就都你来啦。我有这种个性也会讲，好，你很厉害啊，那我都给你做啊。你说我笨，没有我就笨嘛，我看到你做好拍拍手我也可以。这种想法是一种消极，我觉得也是被变出来的。我可能没有办法像你做那么好，可是我可以做一部分，如果我可以跟你一起参与，我也可以学到更好，不好吗？如果这个心态在这个优秀里面他就能够合作。所以其实在我们工作当中，有时候我们真的去申请做管理者，我们不一定是选工作能力最强的，我们选的是协调能力最好的，最懂得发掘人的那种，是我们要的主管，因为他才能够让更多的人上来一起工作。那个做得好的我就让他去做啊，你做得很好奖金多给你一点，做得更好奖金再多一点点，但我不要你制造麻烦，不要去跟别人合作然后把别人都给赶走了，就好好做你的就好，一个人去打了。
基督徒相信耶稣并不只是因为耶稣会保佑我们趋吉避凶、不管我们祷告求什么他都给我们、而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爱我，他一定会给我最适合我最好的那个物件。
对，甚至有时候就像刚刚你讲的那个姐妹，其实上帝很爱她，爱她到我容许你对自己这些骄傲都可以，她不是急的，她是用各种开阔她的心，然后说我可以很骄傲，但是我也可以相信别人也很优秀，我也可以相信上帝给的是好的，就是慢慢把头低下来看到原来给我身边这么多人是我的祝福，心就可以放下来，脾气才会慢慢缓下，说慢一点很好啊，也是一种生活，也是一种对的步调。
莉亚跟拉杰明明嫁给了一个挺不错的对象，但婚后生活却处处要比较争竞。他们两个为了比赛生孩子还抢起了一种具有催情效果的植物，叫做蜂茄。这个蜂茄我们现在大概像什么样的植物啊？
找不到它特别的样貌，但是有比较多的描述是指它就是一种催情物，就是有点像春药，我们讲那种春药。
单吃水果就有壮阳药的效果、
就是它有刺激，而且比较不像我们讲所谓男性荷尔蒙的模式，它就是刺激你对情欲上比较热烈。
东方人我们在古装剧都会看到什么帝王要饮用鹿血酒啊，我们从来没有看过壮阳药竟然是纯植物的。
对对对，其实这个对我们它只是一些荷尔蒙的刺激，所以在那个时候当然也有可能是传说，就他们认为也好像大家都这样相传使用，这有可能，但可能也不是一个常见的植物，所以才会抢来抢去。
很稀有的一种东西，但可以、
就是、不太容易找到，但还是有，就是要
可以让雅各看到他们的时候就哇我好爱你哦，然后又可以多生几个孩子了。最后拉杰她终于怀孕了，她说上帝除去了我的羞耻，她生下了一个儿子，给她取名叫约瑟，意思就是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有点像我们那个第一胎生到女儿就会说给他取名叫做招娣。
招娣，哎，准备要这个，我要还有一个男生这样子。
约瑟的名字其实就是招娣的意思。今天如果我向上帝求一样东西，求了很多年，
是
上帝都没有给我，像拉杰她其实过了很多很多年，她只能够采取把婢女送给丈夫的这种办法才能够得孩子。那我要怎么样自处呢？
我觉得其实如果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对错，它只是我的喜好，我觉得你再求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上帝也不会因为这样就好像生气啊，你怎么一直求啊都不相信，我觉得倒也不是，只是如果这阵我很喜欢，我不断的求，只是我得看上帝的时间来给我，让我心态不要被这个搞的就是自己都生活都不能生活，那就好了。就是有的是求到说如果不给我这个我就不要了，我就死给你看，这种我们可能就稍微要想一想有没有这么严重，就这件事情有没有到如果这个没有是不是连上帝你都不要了，这要想清楚。那也在当中也去在求的过程，我也在观察是不是我在某些地方太执着了，或者是我太从来没有理清这个东西到底对我有多重要性，这个是一个过程。
当上帝没有应允我的时候，其实是在磨练我的心智可以有一个比较健康的转换嘛，以至于我不会再像就像拉杰可能一开始求的时候他可能是又哭又闹的，
对，
但慢慢慢慢他可能也找到了一个平衡，就不会再继续跟雅各说你再不让我生孩子我就去死。
对，他开始理解到就是说就像雅各告诉他说这个不是我的问题，是上帝的决定，所以慢慢可以跳开说 我如果没有，好像我连做个女人的资格都没有的时候，他就不会再因为这样把自己卡死。而且你想说，如果是有，那就是上帝给的，我就欢欢喜的领受，我还是可以求。如果佛爷还可以怀孕，那如果愿意，上帝就再多赐给我一个，就是他的一个想法。如果这个心态比较正常了，他就不会被这个困扰到，把这个每个情绪都发在不同的人身上，甚至看到什么都不对，就是因为这个做的不对，那个做的不对，所以我没有办法生小孩，把所有事情都归因于这件事情上，就危险。
当上帝没有回应我的时候，我可以好好问问我自己，我仍然相信上帝爱我吗？
是
我仍然知道我的价值是宝贵的，是不可被代替的吗？还是当我在这个焦虑愁苦中，其实反映出的是我把我的价值建筑在那些我自己定义的快乐上面，其实别人并没有真的这样看我，上帝也并没有这样子看我，我不会因为没有生下孩子我就不算是个女人，我就是一个令人丢脸的存在。
对，这个对当时来讲，上帝都在做一点更新跟改变的观念上的调整。那另外就是说，我觉得有时候他不给，就像讲我等很久好像没有了，好奇怪，也不是我做坏事啊。换一个角度来，有时候上帝希望给的时间也是好的，那个 timing 是对的。比如说大卫在真的当王的事情，我们以后会谈到，就发现他不是马上就当王，高了就还要等好久好久，还要出一大堆事情，甚至觉得自己都变成战犯一样。但是上帝的时间在这个里面还包括了让你成为一个可以承接恩典的人。
差不多一直到约瑟出生之后，雅各跟拉班所签订的14年无薪契约也就到期了。
是，
他终于想要带着妻小返乡回到他的出生地迦南，但是当他向拉班提出离职请求的时候，拉班却说他愿意付给雅各薪水，只求雅各不要走。拉班说，因为我已算定耶和华赐福给我是为你的缘故。这些年来雅各的发达，拉班怎么样看出上帝祝福他全家都是因为雅各一个人的关系啊？
我觉得一方面是雅各很清楚他跟上帝想，他对这个神的这个忠心的状态，所以拉班也看在眼里。虽然他们这一家都有这个家族神的概念，可是谁真心的依靠，谁在那个当中过程的里面这么的只认定上帝，这件事情可能雅各做得不错。另外就是说，在这个他只要他开始接触的工作，他帮忙做的事情都变得非常的顺利，然后可能就算有灾害也都影响不大，这件事情对他们俩是印证，表示这个人得上帝的祝福。然后家里面孩子这么多，
很多事情可能无关乎一个人的能力，而是他为什么总是很幸运。
对，虽然也经过很多问题，他总是有办法解决他。还有他家族的生的小孩，这个数量很高。我们虽然讲说啊，好像才这几个几个，以那个时代来讲，生出孩子来又能够保留下来长大，这就是他们看在眼里的说，诶，这一家不一样。
代表这一家真的蒙上帝祝福。
对，因为雅各
拉班家的孩子可能还没有雅各生的多。
对，甚至他照顾的羊群可能的成长状态都比别的羊群好，所以他会认定这一家之主雅各，他跟神的关系才是决定这一切的这个重点。这个是当时很直接的推估。
雅各也可以堪称是老板手下的金牌业务了，
是
那种顶级业务。但是下一回在江江百宝书开箱里面，我们要来开箱的是雅各并没有因为他家大业大帮老板赚了很多钱，老板就看中他。相反的是，老板跟其他的员工都开始视雅各为眼中钉了。
对，要小心他了。
真的是人红招忌啊。竟然连老板的欢心都开始得不到了。江江百宝书开箱，欢迎你在留言板上跟我们聊聊你所看见的雅各跟舅舅之间的心机攻防战。
是，
我是真心，
我是夏凡哥，
我们下回再见咯。
OK, 拜拜。
拜拜。